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10号，公元2003年9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返回西藏。达赖喇嘛向即将召开的国际藏医研讨会致函。西藏全国足球队在丹麦的参赛中输给对方。尼泊尔制定新政策，不再遣返西藏难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声称，中国政府应该在没有任何先前条件下允许他本人访问西藏。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在访问美国之前，本周三接受英国《Guardian》监护人报记者的独家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先前条件下准许他访问西藏，他对此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达赖喇嘛说，我到达西藏后将前往我的故乡，并对当地的状况转为和平抱着很大的希望。英国《Guardian》监护人报表示，达赖喇嘛就访问西藏的话题是在美国展开为期3周访问之前表示的。达赖喇嘛将在下周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时，有可能就此一议题进行商谈。该报记者就采访有关达赖喇嘛特使2度访问中国和西藏一事时，达赖喇嘛表示，去年9月，特使们的访问解冻了藏中多年的僵硬关系，营造了双方关系的发展空间。今年5月的2度访问，比前一次的成果更大，但是双方间到现在也没有促成实质性的和谈。达赖喇嘛说，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增进双方的信任和理解而做出努力。达赖喇嘛强调，西藏的现状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达赖喇嘛是按照中国宪法规定来寻求西藏高度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将从美国旧金山开始前往美国5个地区，展开为期3个星期的访问。中国政府就达赖喇嘛访美一事同往常一样进行了强烈抗议，达赖喇嘛对此也没有在意，认为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在过去，每当达赖喇嘛出访他国，中国政府驻当地大使馆就举行抗议。但是近来，这种抗议声随着邀请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忽视而逐渐减少。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藏医研讨会致函中，要求重视和保护药植物与环境。第二届国际藏医研讨会将于11月5号至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达赖喇嘛向这一次会议的致函中希望，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及各界医学界人士相互进行深入探讨和理论实践，谈吐各自对藏医学的疑难问题。达赖喇嘛强调，人类的健康着重在于地球有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因此保护世界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第二届国际藏医研讨会发出的慰问致函中还表示，通过1998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及今年即将召开的2次会议中进行全面完整的研讨，相信藏医学理论对世界社会所带来的利益有个良好的全面认识。韩中说，藏医学远在几千年前就积累了医治疾病的经验，在医学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了中国、印度、尼泊罗和阿拉伯等地的医学经验和理论，逐步地形成了具有独立完整佛教理论和丰富临床经验的藏医学，在亚洲占有重要的地位。达赖喇嘛的函中强调，藏医学是积累藏医和其他系统的医学理论进行药对治疗和临床经验。近来， 科学家研究发现，显示佛教徒比其他的人要来的快乐和心灵平静。由于远古著名藏医学人士和圣者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地积累丰富的经验，使藏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发挥出了主导的作用。达赖喇嘛的函中对这一次大会就喜马拉雅山脉的药植物和环保为主题进行讨论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即将于11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藏医研讨会致函中最后表示，近来世界各国面临着各种疾病的袭击之中，这主要是生存在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以及宇宙是否有个健康的环境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世界的环境，我们要手牵手为世界创造和平。能够做到这些，相信远古文化特别是西藏佛教文化对全球化的稳定和安宁起到有力的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全国足球队本月3号在丹麦奥克斯城市同丹麦胡曼全新足球队展开联赛时以4-8输给对方。下面请听德基本道的详细报道。
据了解，来自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全国足球队本周三抵达丹麦后，当天同丹麦国家足球队部分著名老队员和现代新秀组成的胡曼全新足球队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比赛。由于场地不熟悉，西藏全国足球队在上半场只投进对方一球，而丹麦队攻进三球之后，上半场时间宣告结束。西藏全国足球队在下半场比赛中，因为稍微适应场地环境后表现良好，成功地向对方门栏攻进了三球，但是由于实力较弱，先后遭到对方的5次成功攻击。这时西藏全国足球队共输给丹麦胡曼全新足球队4个球，全场比赛则以8-4结束。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西藏全国足球队负责人盖桑有关具体赛情时，他表示这次比赛输给对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丹麦天气较冷，队员在适应气候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同时也是一下飞机就进入赛区，对场地一不熟悉，二没有得到赛前训练的时间等等，这些原因对本次比赛直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杰桑继续表示，这次比赛没有取胜，不光是因为在丹麦天气冷缺乏训练的原因，同时也是因为前先法国和瑞士拒发签证，禁止西藏队员在上述两国参加比赛，这使队员的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在丹麦正式举行比赛时，很多队员还没有恢复情绪。西藏全国足球队将于本周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同当地一足球队举行一场友谊赛，本月8号将返回印度。据了解，西藏全国足球队还将在印度西金邦参加当地政府举行的金杯赛。在印度新成立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在丹麦居民麦克尼布仁特先生的极力支持下，于2001年获得机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了首场比赛，并于今年春季在哥本哈根播放了有关西藏全国足球队的电影，做了广泛的宣传。本周三抵达丹麦参加比赛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同2001年首次抵达丹麦一样，在比赛的同时向当地民众进一步宣传了西藏问题，当地各大新闻媒体也报道了他们的赛情，并且受到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记者次任发出消息，尼泊尔政府今年6月份把18名抵达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移交给了中国大使馆，这一遣返行为遭到了国际各界政府、议会、人权团体和流亡藏人的强烈抗议，纷纷向尼泊尔施加了压力，从而使尼泊尔方面近几个月来把拘捕的偷渡藏人经尼泊尔 移民处直接移交给加德满都联合国难民署，让这些流亡藏人安全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由于日前少数西藏难民被尼泊尔边防警察逮捕后移交给中国边防警察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给流亡藏人的处境再一次蒙上了阴影。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尼泊尔政府近日突然制定新宪法，将不再遣返西藏难民。虽然这一策略是出于国际各界不断施加压力的成果，但是流亡尼泊尔的藏人对这一突发制度还是深感忧虑。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就次仁向本台记者表示，虽然尼泊尔政府没有对外公开这一新宪法，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值得欢迎的。重要的是尼泊尔政府能否严格遵守和履行其制定的政策。他希望联合国难民署能够在这一方面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监督和敦促他们履行这一制度，并且促使尼泊尔各边防警察遵守这一新定的制度。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戴志们达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病得不能骑马，然而我必须转移，以此解除康巴后卫队和士兵们的责任。因此，我的随从扶我上到一头边牛宽厚的背上，这是牦牛和黄牛的混血动物，温驯，迈着轻松的步子，而我借助这原始的交通工具离开了我的国家。我们的穿越前线并不富于戏剧性，这个国家的两边都是同样的广袤和荒无人烟。我看着他，带着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程度的病态、劳顿和不幸的茫然。我们一到达印度的第一个村镇，即受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同情和关怀。我们在来到公路或铁路线之前得走上一周左右，还得穿越几道关隘。但我在路上见到了以前相识和陪同我前次印度之行的联络官和翻译，之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尼赫鲁先生热忱的电报。他说，我和我的同事们欢迎您，并问候您的安全到达印度。我们将很高兴地向您、您的家人和您周围的随从人员提供居住印度的必要条件。那些崇敬您的印度人无疑依然对您怀有传统的崇敬、良好的祝愿。当我们到达他茨泽火车站，我震惊地收到了上千份向我表达良好祝愿的电报。大约100名代表世界各地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来到这遥远的地方见我，听取他们所称的当年大事。我感动对于我的命运如此之多的关注，但我那时不能毫无保留地跟他们交谈，我尚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为了尚在西藏的我的人民，我对每一个字多得深思熟虑，所以我只发布了一则声明，概述了我在本书上一节所讲述的故事。声明说，我很感激于这份致他来的祝愿的信心，感激于印度政府的欢迎。声明还补充说，那是以第三人称书写的，达赖喇嘛此刻所想到的一切只是他对在西藏发生的悲剧深表遗憾。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